忽然有一天，老鹰带来了一阵风。这个风呢，不是台风带来的，这个风完全是因为母亲的翅膀，母鹰的翅膀在那里振翅的。所以当母亲的翅膀振翅的时候，就带来很强烈的风。这个在窝里面的小鹰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觉得母亲对我们是爱，天天照顾我们。现在呢，那个风大的一个地步，几乎把整个的巢吹散了，然后把许多的羽毛就吹掉了。没有多久以后，好像那个整个的家就不见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小鹰他都有一个问题：如果母亲爱我们的话，为什么就是领导我们？如果神是爱，神给以色列人最好的对待是把他放在歌山地，是把他放在以色列迦南最好的地方。你只要有那条尼罗河，你什么都不需要它。这样经过了430年，就好像小鹰，那个小鹰他在那个母亲所给的巢里面一住就是好久好久。但是呢，就是因为等一等，那个巢慢慢毁掉了。那这个时候呢，那个风吹到这地步，老鹰不能够不开始用它的翅膀，慢慢的小鹰就开始飞了。原来母亲有一个拦阻是小鹰不明白的。母鹰他知道说，如果他的鹰，他的小孩，如果小鸟要长大的话，他一定要飞才可以。如果他一天到晚躲在那个巢里面，他永远不会飞。他可以过非常好的日子，他的生命永远不会长大的。因着爱的缘故，那阵台风就来了；因着爱的缘故，那个震撼就来了，好像把整个的家都震没有了。如果这些小鹰都有哲学的头脑，他们一定会问说：为什么？如果母亲是爱，而向来证明母亲是爱，就好像我们向来经历主的恩典，我们数算主的恩典很舒服，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就是爱，他是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有许多事我们不明白。我们以为爱就是天色常蓝，我们以为爱就是花香常卖，这是我们的感觉。但是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神有更高的旨意，许多时候是我们不明白的。我们以为说我们所相信的和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一样，都是功利主义的，给我好处我就相信他，给我祝福我就捐献所有的都可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信耶稣的不是功利主义，信耶稣不是得着多少，信耶稣乃是将你得着许多以后，你因为你得着救主，你就能给出去更多。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相信到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事不明白。我相信许多时候，如果有机会，我们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去，我们要问他，为什么你做这样的事呢？这里有许多爱主的，有许多忠心跟随你的人，那为什么这个遭遇领导他们？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非常稀奇的一件事就是，等到母亲，等到这个母鹰看见小鹰开始飞了，他知道小鹰不会飞的，他知道小鹰如果不小心就会砸到那个磐石的，他已经准备好了。所以等到小鹰要往磐石撞的时候，往磐石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母亲的老鹰呢，就把自己的翅膀就很快的就把那个小鹰飞在他的翅膀上。那这样就开始学习怎样的飞翔。弟兄姊妹，刚才我所说的这句这一番话是圣经里面的一幅图画。 当以色列人经过五十天，最后到了西乃山与神相会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你告诉他们，这一路上为什么神呼召他们从埃及出来，为什么让他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神有一个解释。我们好不好来看神的解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然后我们看第三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个在希伯来原文这里的图画乃是老鹰背着小鹰带来归我的，那一幅图画就是刚才我所形容的图画，而且那个图画就在生命记三十三章。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生命记三十三章，三十二章，对不起，三十二章第十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黑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下面说，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那么就是根据这一幅图画，神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从埃及出来，埃及就像他们的窝一样，四百三十年从来没有搅动过，结果神呼召他们出来，而且现在呢，他们不再是尼罗河，他们再看不到尼罗河，现在乃是不毛之地。从前呢，你根本祷告都不需要，你靠尼罗河的资源你就能够生存了。但是从现在开始，弟兄姊妹，当你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的时候，渴的时候需要神迹，需要摩西击打磐石就流出水来，然后呢，每天你就仰望天的供应。四十年之久，我们的神用玛纳来养活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为什么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发生了许多的事，那条路并不容易走。我们知道有一次，就是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那件事简单的来说，就是在利未人里面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可拉。那么同时呢，有250个首领，他们就挑战摩西的权威。那详细的我们不去说他，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看民数记，我们看一看民数记第31节，摩西刚说完第16章，民数记第16章第31节，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漂流了四十年，他们一次很大的悲剧。那一次的悲剧呢， 原来的地开了口。所以从整个圣经的描写，那是一次很大很大的地震。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西乃山事实上是一座火山，那么所以那里的板块本来就是不稳定的。如果你读圣经，特别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到迦南，他们一共经过了42站。那么42站呢，刚好是分作14站、14站、又14站，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埋怨了14次，所以呢，你发现42站刚好是分作3段。那么特别当中的12、14站，就在当中的14站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了。这个地震这件事情发生了。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那个中间的14站，那个所有的地名呢，你会发现你都能看见地震的痕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读它，如果大家有空，你回去查一查那些这个中间的14站，你去仔细去查它的地名的意思，你就知道说很多的名字都给我们，都让我们看见那个蛛丝马迹，那就是说当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时候，曾经经过一次大的浩劫。那次的浩劫250个人是活生生的被吞到地里，而地是开了后来又缝起来的。我们暂且不去问为什么地开，我们暂且不问说为什么这次地震发生的。当然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那一次完全是神的手在那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当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的时候，他们的确确实经历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大灾难。那一次的地震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而且呢因着深远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以色列人当他走过这中间的14站的时候，你看见每一个站所叫你想起来的乃是废墟，所叫你想起来的乃是荒凉，所叫你想起来乃是裂缝。你如果仔细去读那些圣经，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根据这个42站中间的那个14站来看的话，那的的确确这200万人在那次地震里，那次的地震临到他们可以说是个完全空前的浩劫。简单的来说，因为可拉一党的人，包括两百多个这些领袖们，他们有一次很大的背叛。那次背叛的结果我们知道，就在那个时候那个地震就发生。那这个是历史，这是很清楚的一段的历史。如果可拉这一党和他属乎可拉的人丁，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通通到地里面去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好不好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第42篇。我们读第一节前面的解释，可拉后裔的训诲诗。那像可拉后裔的诗啊，在整个诗篇里面一共有12篇。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那一次的地震是把有关可拉的人丁和财物通通吞到地里面，他们都是受灾的人的话，就是他们那些一世就迷不见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怎么可能有可拉后裔的诗？怎么在诗篇里面有12篇的诗篇是他们写的？怎么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有答案的。就做常理来说，就做我们圣经的记载来说，毫无疑问他们已经灭亡了。结果呢很稀奇，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诗乃是可拉后裔写的诗。那你怎么明白它？你怎么领会它？所以我们需要读一段的圣经就会清楚。我们看民数记， 民数记二十六章，民数记二十六章，我们一同来看第九节。以利亚的众子是尼姆利、大丹、亚比兰，这大丹、亚比兰就是从会中选召的，与可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文争闹，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可拉的党类一同死亡。那时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第十一节，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